观众、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收看 VOA 卫视6月29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乔战。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7日通过《国家情报法》，28日开始正式实施。有人权组织担忧《国家情报法》有损害民众隐私权等风险。我们将就这一话题邀请分析人士发表看法。此外，朝鲜脱北高官李正浩周二接受美国之音韩语组专访时称，国际社会对朝鲜的经济制裁正在搅动朝鲜局势，如果持续下去，或将动摇金正恩的政权。这是李正浩自2014年脱北后首次接受媒体公开采访。经济制裁能否迫使朝鲜放弃其核武及弹道导弹计划？又是谁在帮助朝鲜维持其生命线？今晚的现场讨论将为您深入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首先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伊拉克星期四表示，政府军夺回了摩苏尔城被摧毁的具有悠久历史的清真寺。3年前，伊斯兰国组织宣布在那里建立哈里发。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上个星期炸毁了具有850年历史的努里大清真寺，以及该清真寺的45米高的倾斜宣礼塔。摩苏尔在持续了8个月的冲突中，进一步遭受到损害。在美国为首的联军的空中和地面支援下，伊拉克政府军正试图把最后一批伊斯兰国武装从摩苏尔城西部老城区清除出去，以彻底拿回摩苏尔的控制权。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2014年夺取了这座城市。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说，炸毁努里大清真寺是伊斯兰国正式承认失败。伊斯兰国组织同时丧失了他先前控制的其他伊拉克大城市。现在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控制的地区更多，一些武装力量正在那里力图重新夺取伊斯兰国事实上的首都拉卡。美国即将实施新规定，要求6个穆斯林为主要人口的国家的签证申请人必须跟美国的家人或企业有紧密联系，才有资格入境美国。美联社和路透社星期三晚上都看到了国务院的电文，但是没有公开发表。电文中解释了驻外使领馆签证官在审查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人的签证时需要遵循的原则。紧密的亲属关系包括人在美国的父母、配偶、孩子、成年子女、子女配偶或是兄弟姐妹。不符合要求的亲属关系包括祖父母、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父母的兄弟姐妹、兄弟姐妹的子女、堂表兄弟姐妹、兄弟姐妹的配偶、未婚夫和未婚妻以及其他远亲。符合要求的商业关系必须是正式的登记在案的，不能是为了逃避旅行限令而专门建立的。酒店预订这类证明不符合要求。美联社的报道说，新规定将于华盛顿时间星期四晚上8点生效。在另外一方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四抵达香港，开始为期3天的访问，庆祝香港主权归还20周年。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好的，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日中午抵达香港。习近平在机场发表短暂讲话时表示，很高兴时隔9年再次踏足香港，强调香港一直牵动他的心。习近平讲话之后，在采访区的记者提问有关在狱中确诊末期肝癌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事情，习近平没有回应。据港媒报道，习近平在约3分钟的讲话中还称，来到香港有3个目的，表示祝福、体现支持和谋划未来。讲话后，习近平向记者挥手，转身准备上车。在采访区的记者向习近平提问，包括会让刘晓波去国外治疗吗？会释放刘晓波吗？会让刘霞重获自由吗？以及香港人不希望再释法，你听到吗？等问题。 不过习近平没有回应，登上专车。习近平星期四起一连三日访港，为筹备习近平访港，警方采取了大规模严密的保安封路措施，确保习近平一行的安全，以及避免让习近平见到或听到任何由一些泛民政党和团体组织的抗议的场面或口号声。那么6月29日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协同夫人彭丽媛抵达香港，出席香港回归20周年的庆祝活动。习近平在为期3天的访问中将传达哪些讯息呢？详细情况我们现在马上连线人在香港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来介绍。丽玲你好。
你好。
是的，那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今天抵达了香港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哈，那他将传达哪些讯息呢？丽玲。
是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午左右呢是抵达了香港，他下的其实是一句话，就说香港一直是他牵动他的心的地方。那么他也提到了，说到的三个目的，分别是台湾政府来自中央的民众对于主权交换时候的美国的主权，表达了中央政府要作为特区政府的努力建设香港经济体制，香港。
嗯，好的，那我们感谢黄丽玲的连线报道。那么在另外一方面，中国的意义作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被确诊肝癌全身性转移，国际社会持续关注。尽管中国官方称刘晓波对他在沈阳一家医院的治疗表示满意，那么有消息说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仍然根据刘晓波夫妇希望出国治疗的意愿继续努力争取。我们下面就连线正在沈阳追踪报道的前线记者叶冰，了解最新的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小戴。
嗯，是的，我们知道中国官方昨天是再次发布消息说刘晓波目前在沈阳的这个中国医大附属第一医院哈，有这个10多位的专家在对他进行治疗，并且说刘晓波及其家属对这个治疗是表示满意。那么根据你在沈阳了解到的这个情况，现在有哪些这个最新的情况呢？叶冰。
我现在的身后就是这个中国医大学的这个附属第一医院。那么官方的说法呢是刘晓波正在这家医院接受治疗。昨天呢我们在这个直播结束以后呢就看到网上出现了一个刘晓波在狱中的视频，发布在国内不能访问的 YouTube 上。视频中包括刘晓波在狱中锻炼啊、打羽毛球、流霞探视、接受体检以及专家问诊等片段。那么显然这些内容呢只有当局才能获得。那么这和郭文贵爆料后呢网上出现的马健的视频是一样的，非常诡异。昨天传说刘晓波已经转院到军医院，但是沈阳市的司法局网站上呢发布了一个消息说刘晓波仍然在中国医大附属第一医院治疗。那么刘晓波家属呢这官方说也在沈阳可以随时探视，刘霞呢能够全程陪护，家属表示满意等等。那么狱方呢每年这个官方还说啊，狱方每年为刘晓波定期体检筛查没有发现异常。那么有分析就认为官方的举动呢是在推卸责任。那么今天我们再次到中国医大医院去寻找刘晓波，我们到肝胆科肝胆外科、肿瘤科、肝炎门诊、高干病房，还有什么加护病房等多个科室去查找询问，都没有找到刘晓波的下落。那么后来我们又到军队所属的202医院肿瘤科去查询，同样也是查无此人。那么可见这个严密的程度呢，比当年陈光诚在北京朝阳医院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小戴。
嗯，好的。那么有消息说现在这个新任的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就刘晓波出国治疗的事情跟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是进行了一个私下的沟通哈，那么这方面有什么进展吗？此外中国官方对于这个刘晓波的病情和出国治疗的请求目前来看有没有这个松动的迹象呢？叶冰。
刘晓波入院以后呢入狱以后啊他的妻子刘霞长期软禁在家，那么患上了忧郁症，如今刘晓波呢患晚期肝癌，日前呢就传出消息说啊，他们夫妇二人都希望去国外治疗，有传闻说，刚上任的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通过私人的关系跟习近平联系，讨论刘晓波出国治疗的事宜， 我们联系了美国驻华大使馆，希望确认这一消息，同时呢也询问美国方面是否已经跟刘晓波取得了联系。那么美国大使馆的答复呢跟昨天一样啊，说
好的，由于信号的关系啊，我们现在跟叶冰的连线先就此告一段落。那么也感谢叶冰在沈阳为我们带来的这个详细的报道。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中国和日本的这个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星期四在日本的福冈市举行。那么磋商讨论了哪些问题，是否会有这种实质性的进展，另外这对中日关系具有什么样的重要的意义呢？下面我们就有关的话题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的特约记者小玉，请他来介绍相关的情况。小玉你好。
肖战你好。
嗯，你好。是的，那我们知道这个现在这个中日的这个磋商召开哈，那么磋商的第一天的主要这个讨论了哪些问题呢？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
啊，是的，这次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呢，从今天星期四开始到明天，为期两天。那么出席这次磋商的有中日两国的外交、国防以及海警方面的官员。实际上，这一磋商从2012年启动，这次是第七次，上一轮去年12月在中国海南举行。那么这次今天开始的这一轮的磋商主要议题，从日本的媒体报道来看，主要集中在讨论尽快启动中日两国的海空联络机制。所谓的海空联络机制，是指为了防止中日两国在东海海域发生不测事态而构筑的海空联络机制。这一机制的讨论实际上从2008年就开始了，可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共识。另外，预计在这次磋商中还将讨论东海油气田开发问题。那么这两个主要议题，从这两个主要议题可以看出，这两个问题都集中在中日两国存在主权争议的东海海域这一个敏感的海域上。所以这些问题在这次磋商中能否取得进展，从目前得到的信息来看，估计还存在一些困难。另外，日本媒体分析说，再过几天将在德国举行20国集团峰会，预计在峰会期间中日两国首脑将进行会谈。那么日本方面期待这次磋商能够为缓解东海的紧张局势起到一定的作用。那么从中日两国关系的角度来看，应该说很难想象这次磋商会促进两国关系的改善。不过日本媒体普遍认为，从目前中日两国政府的角度来看，都不希望两国的关系出现大的波动。中国方面今年秋天将举行5年1度的党大会，不愿意在外交问题上缠住手脚。而日本方面面对美国川普政权对华政策的变化，也正在着手进行调整期。肖战。
好的，那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东京的特约记者小玉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6月27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国家情报法，28日开始正式实施。国家情报法给予中国的情报部门可以广泛的在中国国内外进行情报搜集的权利，其中部分概念模糊且宽泛的内容尤其引发了外界的关注。有人权组织表示，国家情报法将进一步侵害隐私权，并增加任意拘押、酷刑或其他虐待的风险。详细情况我们现在马上通过 Skype 连线国际特赦组织的研究员潘家伟先生，来我们带来详细的分析。潘先生您好。
你好。
是我们知道这部情报法从出台征求这个公众意见到人大通过并开始实施，那么前后呢只有1个半月的时间，包括国际特赦组织在内的众多的人权组织从一开始就对此事十分的关注，甚至有呼吁撤销。那么能不能谈谈你们的关注点是什么呢？
我们很担心，就是说这个法出来的时候 会更加的对于维权人士或者是一些在结束一些比较敏感资料的一些研究员学者等等，他们的面对的情况会更糟糕，因为在那么模糊的定义的之下，他们的所做的工作或是关注的一些资料有可能会被说成是情报资料，然后他们就会有可能面对很大的一个困难，然后还有一些我们也不清楚究竟在这个法律里面所说明的一些机关他们可以收集一些情报是什么意思，这些也是也会影响到一些人的视野，也可以影响到他们的个人的安全，这些部分其实也都令人非常的一个担心他们的状况的。
嗯，好的。是的，我们知道这个中国近年来陆续制定通过了有关国家机密和安全的一系列的法律啊，包括去年通过的网络安全法，以及2015年通过的这种国家安全法，以及2014年通过反间谍法。那么很多分析人士警告说，这部新的情报法可能结合了以上几部法律，被用于这个对付这种异议人士。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绝对是有这个隐忧，因为本身来讲，这些法律都是有同一个训示，在里面有很多一些相关的一个规定，里面也说明了关于一个所谓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名怎么处理。所以在这个危害国家安全罪名这个方面也是非常的模糊的定义的迹象，只要是你发表一些批评政府或者是你得到一些资料，就是政府认为是有可能所谓的泄露这个国家安全的或者是国家秘密的，这个就是影响了他们会觉得你是在做一些工作，会在影响到中国的国家安全，这个方面是第一是越来越令人担心的。在这一系列的一些法律出台之后，究竟是公安或者是其他的国安部门怎么去引用这些法律，怎么去执行这些法律，又会影响到不同层面的维权人士学者或者是研究相关问题的人的安全的。
嗯，好的，那我们感谢国际特赦组织研究员潘家伟先生就这些话题为我们带来的深入的分析。那么稍后回来，曾担任朝鲜劳动党中央机构高层官员的脱北者李正浩日前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称国际社会的经济制裁如果持续下去，或将切断朝鲜政府的生命线，动摇金正恩政权。此外，李正浩还称中国每年免费向朝鲜输送原油。那么时事大家谈接下来的时段将围绕这一话题展开讨论，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今年是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当年邓小平承诺香港50年不变，马照跑舞照跳，但不过才20年，经历过 SARS 的肆虐，抗争实施基本法23条，红色教育争议，征普选，战中雨伞革命，铜锣湾书店事件等等，北京的干预跟影响从隐晦曲折到直接了当，香港原本自由的空气却像陷入了雾霾，将香江风貌变得让香港人都认不得了。7月1号星期六，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美国之音将为您推出特别节目，回顾香港过去20年的改变以及对港人的冲击，欢迎准时收看。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
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实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好的，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朝鲜脱北高官李正浩周二接受美国之音韩语组专访时称，国际社会对朝鲜日益加强的经济制裁正在搅动朝鲜局势，如果继续下去或将动摇金正恩政权。李正浩在朝鲜时曾是朝鲜劳动党中央机构的一名高官，负责朝鲜的生产和贸易事务长达30年，并为朝鲜金氏政权赚取外汇。李正浩表示，当前的国际制裁正在摧毁严重依赖矿产出口的朝鲜经济，如果平壤的石油进口再受打击，朝鲜政权的生命线或将被切断。然而与此同时，随着国际社会的制裁不断升级，朝鲜的核武器及远程导弹试射也一直在持续。那么经济制裁能不能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及弹道导弹计划？又是谁在帮助朝鲜维持其生命线？除了中日韩三国外，俄罗斯对于朝鲜持有何种态度，是否会成为影响半岛局势的一个关键因素呢？我们就这一话题邀请了两位嘉宾参与今晚节目的讨论。第一位是中国经济学者、时事评论人士夏一良先生，另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夏明教授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加入我们的讨论，那么也欢迎观众听众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与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在我们的正式讨论开始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美国之音韩语组周二对这位脱北高官的采访片段。
안녕하세요，
예안녕하십니까，
네
你好，首先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你以前在朝鲜做什么？
해주십시오。
저는지난30년동안북한노동당직속
我在朝鲜劳动党中央机构任职大约30年。在此期间，从1998年到2004年的七月间，我担任朝鲜大兴贸易公司的负责人。2007年，我被当时的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直接任命为朝鲜金刚集团的董事会主席。这个集团隶属朝鲜国防委员会。在离开朝鲜之前，我是39号办公室控制的大兴贸易公司驻中国大连的贸易代表。我于2014年10月逃到韩国，在2016年3月抵达美国。
2014年10月韩国에정착하였고그리고다시2016년3월에미국에망명하였습니다。
네그렇게북한에서고위간부를
你在朝鲜政府中身居高位，是什么促使你脱北？
제가망명하던2014년도에는장성택을비롯한고위국간부들에대한대대적인초인과숙청이있던
2014年，也就是我脱北的那一年，是一个残酷时期。张承泽被处决，朝鲜精英遭到大规模的清洗和处决，数百名相关人士被处决，包括儿童，他们被机关枪打死，还有数千人被清洗。看到我认识的一些高官被机关枪打死，看到我孩子的朋友被关到监狱，我心如刀绞。我和我的家人再也无法忍受这类残酷事件。
친구들도정치범수용소로끌려갔습니다。우리는그런광경을목격하면서강한충격을받지않을수없었습니다。그래서저희들은그런비극적인상황을더이상보고싶지않았습니다。
这件事发生在金正恩掌权之后，金日成和金正日统治时期是否也发生过处决和清洗？
那些时期也会有处决和清洗出现，但是不像我所看到的那样残暴与残酷。
看起来你的工作与朝鲜的出口贸易密切相关，在朝鲜的出口商品中，矿物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朝鲜的矿物出口规模有多大，又是如何进行的？
북한의그수출그구조를보면은이제석탄이라든지철광석수산물자원을
朝鲜的出口商品主要是像煤炭、铁矿石和海产这样的自然资源。 煤炭和铁矿石等矿产占到朝鲜出口的45%，每年出口额达到30亿美元。
광물수출이차지하는비중이한45%정도달합니다。
在我听起来，朝鲜的经济严重依赖一个领域，如果这个领域不行了，朝鲜的整个经济可能也会随之垮掉。你在朝鲜工作的时候是否经历过类似的情况？
예맞습니다지금북한이그런광물이런자원수출에많이우호하기때문에만약이것이중단되면
是的，朝鲜经济依赖矿物出口，如果出口中断，许多煤矿就会倒闭，影响到这个领域的方方面面。在这种情况下，朝鲜经济是可能垮掉。在2013年底、2014年初劳动党的大清洗期间，朝鲜暂停了3个月的煤炭出口。我看到的就是，包括平壤当地市场的许多商业活动都受到影响，包括餐馆和小商店。
평양시내장마당들의사람들이대폭줄어들고또식당이라든지상점봉사기관들의손님들이오지않아서아우성치는그러한모습들을보았습니다
네당시상황은사실
这是朝鲜内部决定所造成的结果。但是如果朝鲜的煤炭出口因为外界的制裁而阻断，朝鲜是否会面临一样的情况？
예그렇습니다이제앞서서도얘기했지만은
会的，煤矿和其他相关领域都会受到影响。如果煤炭产量下降，电厂和工厂的生产也会下降。朝鲜目前发电250万度，可以供应一个城市的所需。在朝鲜已经这么脆弱的情况下，如果发电量下降，则会影响工厂、公司、参观、商店和服务业，最终对朝鲜造成重创。
약250만kW 로서한개도시에필요한분량입니다그럼에도불구하고이제이렇게이런취약한상황에서발전소들이생산능력이떨어지게되면전국의수많은공장기업소들뭐이런모든부분이연쇄적으로타격받아서북한경제가주저앉는그런비참한현상이나타날것입니다
네
你提到了对朝制裁会怎样影响朝鲜的社会和经济，对于这些制裁是否会对朝鲜领导层产生影响，外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이광물수출이그지도부에도당연히영향을미칩니다아마큰영향을미칠겁니다
矿物出口的任何中断的确会对领导层产生重大影响。目前从事矿物出口的主要是军方和隶属政府的公司，缺少矿物出口赚取的资金将会阻碍朝鲜领导人正在推进的建设和其他项目，包括核和导弹项目以及其他国防计划。经济制裁如果继续下去，将能动摇朝鲜政权，为市场活动带来更多机会，引起各种腐败和不安定。政府失去控制将直接打击以领导人为核心的体制的基础。
대북제재가계속진행되게되면국가의기능이약해돼서개인들의시장활동이이제또활발해지고그시장이확대됩니다이렇게되면또이제무질서가조성되고부정부패가심해지고또체제기반을흔드는이런일도벌어지게될것입니다
네
那么首先两位嘉宾好啊，那我们从刚才这个短片中也看到，这个脱北的高官李正浩他是谈到了这种朝鲜的矿业的出口的情况，还有这种外部的制裁对于朝鲜这个政府包括金正恩政权的这种打压也好，这种压力也好。那么他的观点似乎是说，就算在外部社会对于朝鲜的这种经济制裁是已经奏效了，而且他似乎是想说，如果这种经济制裁持续的进行下去的话，那么金正恩政权可能就要这个顶不住了。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虽然现在国际社会这种对朝鲜的制裁是一波接一波哈，但是这个朝鲜的它这个核武器测试还有这种弹道导弹的这种试射也是一直就没有断，一直在持续，而且包括这个一些包括美国这种智库啊，韩美研究所这种资深研究员威廉布朗在内一些学者呢，认为现在朝鲜的经济不但没有倒退，反而是在有好转的这种迹象。那么他们认为这个核武器的项目呢也在迅速的发展。而且有这个学者认为，金正恩政权在这个2013年提出的这种核武器发展还有这种经济发展这种并行的政策，是从目前来看是成功的。那么您怎么看这样的说法？
首先，我们看这个李正浩先生，他原来身居的部门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部门，39号办公室。他这个除了掌控经济和贸易方面的一些重要信息和权力之外， 他还这个为朝鲜的高层统治集团获得特别的这个经费啊、提供重要的这个支持。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他呢说这个奏效，就说从长远来看，经济制裁对朝鲜的打击和约束还是很有力量的。但是呢，你要看，你说光靠经济制裁这一个方面，至少在目前他还是能够维持他的统治。有人说会通过另外一些方法，无论是流氓讹诈啊，每次搞这个恐吓，总还是能得到一些国际社会的这种为了缓和危机，希望给他提供一些经济援助或者答应他的一些流氓条件。过去多少年来他都是这样做的，对吧？但是呢，朝鲜出现过几次大的经济危机都没有垮。大家还记得90年代中期他们出现了大饥馑啊、朝鲜那么人口那么少，但是他竟然饿死了这个上百万人。那个时候还是这个金正日，也就是他的父亲啊，金正恩的父亲这个执政时期。那么金正恩呢，大家都知道在西方接受过教育，按道理来说他不会比他的祖父或者父亲更加残暴，但事实恰好相反啊。然后我们看到了他祖父曾经提出过一个口号，说要让朝鲜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吃上米饭喝上肉汤。那么金正恩上台之后又重申这个，就说明三代人还没有实现这个目标，可见他们对人啊，就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知道这个美国那个大学生 Warren Beer 在美国遭受折磨最后死去，所以他们对自己本国人是这个朝鲜人民，对西方人他也是不手软啊，对，尤其对美国人。那么刚才讲到这个进出口贸易啊，那么就是说他主要严重的依赖于这种啊这个矿产品啊煤炭啦啊这些东西，而且看他的这个出口总规模也不过就是70多亿美元。怎么来能够长期维持核武器中长远这个导弹的这种试验呢？所以他这样的话其实是自取灭亡的一种方式。但是呢，大家也知道从金正日开始就提出了所谓先军政治啊，所以把这个军队啊，把这个统治集团的利益放在一切利益之上啊，所以他们宁肯就是说对着这个整个世界，以世界为敌，以国际社会为敌，他们也要把他们自己的这一套啊所谓方针政策贯彻下去。所以这样是一种慢性自杀，但是他们其实根本不在乎这一点。所以有人说到底朝鲜的统治还能持续多久，那川普能不能够容忍太久啊？另外新上任的文在寅啊，韩国总统文在寅总统是不是说想说服川普再给另外一次机会，进行再一次的斡旋，那个说服朝鲜放弃这个核武器或者中长导弹的这个试验，但是这一点可能很难做到。我们也知道文在寅很早就表示反对萨德导弹的系统的布置，所以这个是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矛盾啊。这个朝核危机它给这个不光是地区性的这种危机，它给整个世界和平带来了这安全的隐患，同时呢也树立了一个非常邪恶的标本。
好的，所以您的观点就是三代这个经济制裁对于朝鲜来说从长远来看肯定是会对他造成沉重的打击，但是目前他还可以再坚持一阵哈。
对，
我们也这个想请教一下这个夏明教授，您的看法是什么？这个经济制裁对于朝鲜现在奏不奏效，或者说能不能真正遏制这个朝鲜发展自己的这个核武器和弹道导弹武器的这么一个项目呢？夏明教授。
对，在过去的20年左右呢，我们也看到了朝鲜的高官呢也开始不断的叛逃。那么现在的话呢，也都有20来位高官。那么跟这李在镐那个先生不一样的在于，其他的呢基本上都是政治的那个意识形态的和就是外交系统的，但是呢他呢是一个那个经济的那个外贸的这么一个高官，那么所以他的信息呢我就觉得就特别具有价值。那么如果我们把他的信息跟就是目前呢就脱北者其他的那个各种书籍，比如说像我们看到就像那个朴妍美，那么他的那个为了活着，那么还有像那个李显瑞的那个就是一个女孩了有7个名字，那么还有像一些西方记者，包括像那个 Barbara 那个 Demick 他的那个没有什么好羡慕的。那么所有这些书呢，我们如果放在一起呢，那么可以看呢，朝鲜的经济呢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那么这也就是说我为什么不同意就是Michael Brown 他的一些那个判断。那么这里边第一个就是说朝鲜的经济，尤其是他以国家为主体的这么一种斯大林模式，一种主体的国营经济了，那么显然是在崩溃，而且呢是陷于非常那个就是困难的境地。但是另一方面呢，因为就是国家的控制力呢，因为随着国家经济的崩溃了，那么这种控制力呢也在崩溃，而且他对老百姓呢也必须得让渡一些空间呢，让他们自己去找到活路。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地下经济包括一些黑市场的那些经济，包括走私，包括跟中国的那么这些地下经济等等，那么都活跃了起来。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从个人的老百姓的生活层面来说，当然跟九十年代的大饥荒饿死人相比，那么有一些改进，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那个金家政权和整个金家的这个国民经济了，那么得到了那个缓和。那么所以我就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把目前的这种那个经济的这个目前的一些松动了带来的地下经济的这种活跃了，那么其实也是对那个金正日、那个金正恩这些一个家族统治呢，那么一个就是削弱。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有一个就是涉及到武器发展问题。那么武器发展，那么其实跟目前朝鲜人民的这种那个生活的这个困苦了，那么是紧密相关的。因为在过去的五年中，那么朝鲜呢也就实行了穷兵黩武的政策，那么让老百姓的生活呢受到了极大的就是一个破坏。那么但是就像刚才夏一良教授讲的，那么他因为先军政策了，那么使得军队呢还可以就是来维持，但是呢这里边有越来越多的困难，就在于你看他现在已经开始用这些矿产，那么甚至是那个捕鱼权来换取中国的一个原油或者是其他的能源天然气的一些支持，所以你可以看到了他其实已经在牺牲人民的这些就是基本的生计来那个就是保护他的这个军事发展。那么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他的这个就是武器发展项目呢显然不具有持续性，那么那我觉得他的危机呢现在已经在加深。
嗯，好的，那您刚才也提到了中国啊，这个李正浩在访谈中他也提到了中国，他说北京通过这个油轮呢每年向朝鲜是出口大约5万到10万吨汽油，那么中国还通过这个输油管道按他的说法是向这个朝鲜提供大约50万吨的原油。那么李正浩表示，他说这个所有这些都流向了金氏政权的庞大的军队，而且他说这些都是免费的。那么首先还是要请教夏亚良教授啊，那么您觉得这个李正浩这个说法有多少的可信度？而且我们知道这个李正浩他是2014年就已经脱北了哈，那么如果真是确有此事的此事的话，那么他的这个信息可能还是停留在2014年他脱北时候的这种他了解的情况。那么如果真有确有此事的话，那么现在您觉得北京还会这样做吗？
首先我们看一下，朝鲜是一个脆弱而封闭的体系，它为什么能够维持这么多年？其实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寄生型的经济，它从来不是一个自给自足型的经济。啊，60多年来，他们一直在依赖俄罗斯，啊，就是前苏联，啊，然后呢依赖中国，长期的就是一会儿倒向这边，一会儿倒向那边，长期的是靠这种外援。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它这个穷兵黩武的政策、先军政治造成了这种灾难。然后呢，现在的情况就是说，它在指望中国像以前那样给他大量的援助似乎不太现实。按道理来说，中国财力现在比过去要雄厚得多，可以给他多一些，而且在胡锦涛时代确实是给了他们不少，但是后来呢他们越来越猖狂，所以呢习近平在美国的压力下现在呢可能会减少这个额度，会不会完全停止我现在不敢说，但是我觉得这个按照习近平的这个秉性来说不大可能完全停止，只能说减少这个数额和幅度。应该在他到处的大撒币，对这样一个传统的所谓小兄弟，他还希望他有一个制衡的或者讲这个抵挡的作用，他不希望在朝鲜这个失去这样一个小兄弟，所以我想呢，这个免费的援助或者提供原油啊、什么汽油啊，这都是完全有可能的。
嗯，所以您的观点就是，虽然中国一直在这几年一直在向海外各国撒钱哈，但是由于中国现在面临这种外部国际社会这种压力也好，或者中朝之间这种微妙的关系哈，现在可能他对于朝鲜支持已经不像过去那么充足了。
对，他会要做出一些表态，表现给这个川普看。比如说，这个前一段时间不是停止了朝鲜的这个煤炭，从朝鲜进口煤炭。过去这个是很大的一项，对朝鲜来说它本来外汇不足，长期的向中国出口煤炭是一个很大的收入，但这笔停了以后哪怕就是停几个月也够他受的。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呢，如果朝鲜对中国的这个经济方面的依赖，如果习近平真的能下狠心全面的按照对西方所做出的承诺那样实行的话，我觉得对他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但是呢我相信习近平不会真的这么做。
好的，那夏明教授您的看法呢？
对，我觉得那个中国的跟朝鲜的关系了，当然有几种形式。那么一种呢，就是以物贸易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恐怕呢，那个中国给就是朝鲜的许多的这些援助了，表面上看的是免费的，但是呢，它确实给中国了其他的一些物相换，包括像那个煤炭呢，或者是矿石呢等等。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看到就是朝鲜呢，刚才我也讲到，他把一些就是经济的权益，比如说像在就是朝鲜沿海的一些捕鱼权，那么有些呢让渡了给了中国的这个就是捕鱼船。 那么这样的话，中国的渔船呢可以进入到朝鲜的某些部分的海域了，那么进行捕捞。那么这样当然对中国来说也是一种补偿方式。那么现在呢，就说有媒体报道了，就是第三种那个中国跟朝鲜的一种那个经济上的这种合作了，还表现这种地下的经济。那么也就是说，中国有大量的企业，他们呢在跟朝鲜的企业呢在合作。当然这些企业当然也就是朝鲜的国营企业，那么甚至很多是军工企业。那么他们呢在朝鲜呢那么进行生产，然后呢就贴上中国制造的标签，那么在全球呢那么来进行就是那个销售。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给朝鲜的经济呢带来某些的补贴。那么所以这些呢，当然就是有时候呢不是账面上的一种现金交易。那么这里边呢就涉及到一个为什么就是制裁有效，但是为什么现在制裁还没有让朝鲜经济呢完全崩溃。这里边其中主要就在于中国呢对制裁呢会采取一些措施，包括对那个煤炭呢进行部分禁运。那么我认为这种禁运当然是跟中国经济的生产过量和它的经济的下滑对煤炭的需求减少了那么是有关系的。但是呢，中国呢，那么确实在对待那个北朝鲜的这个制裁上了，那么是那个应该说是睁只眼闭只眼，那么他那个没有真正的那个到位，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西方国家对北朝鲜进行制裁，尤其是日本和韩国，那么加入进去，那么当然对北朝鲜的经济呢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但是目前来看呢，中国呢，那么他会把就是北朝鲜呢作为一个他的一个棋子。而且把北朝鲜呢，设计成它的一个战略式的一个新的一个就是陷阱呢。那么希望美国呢不断的被陷进去，来消耗美国的国力，同时为中国自己的所谓的那个战略的机遇期呢提供机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对朝鲜的制裁还没有产生决定性的一个作用的话呢，那么当然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在后面呢，那么是三心二意。
嗯，好的。那么节目现在进行到现在，已经有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打入电话，那我们来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您好，
能听到吗？哎，好，请讲。
我想，对朝鲜的问题呢，不能只是强调中国的影响，因为还考虑到韩国，他对于朝鲜的一些政策也是值得商榷的，是什么阳光政策？但是我想，中国交朋友，就是应该交一个真正的朋友，像那个。中国在当年的朝鲜战争花费了多少人力，牺牲了多少人，可是现在看到朝鲜的一些刊物在宣传是反美，什么打怪美的帝国主义，完全是靠金伟大的金日成元帅和朝鲜人民闭口不谈中国人民做出的巨大牺牲。中国人民想一想，这样的朋友是不是值得交呢？他是不是一当有困难的时候就向中国伸手呢？谢谢你们。
嗯，好的，感谢这位听众朋友的来电。那么我们看到现在也有网友是发来了他们的评论哈，有一个叫 Ed Chow， 这位网友呢，他是说朝鲜是典型的极权主义政权，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极端的意识形态越来越难以欺骗人民，那么政治与经济的改革也更加重要。那么他是请问夏教授。但是今天我们有两位夏教授啊，那我们就两位大家都回应一下，朝鲜当下是否仍然执行计划经济？那么朝鲜可能效仿中国首先推进经济改革吗？那么首先请我们的夏教授您先来回应一下吧。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他的姑父金正恩的姑父张承泽当年是跟中国的政府的关系是比较近的，而且他有那种改革意识，他希望模仿中国的特区，他到很多中国特区去考察过，已经有一些计划要引进一些中国的这种改革的方法，但是这个呢路被金正恩完全否决了，他认为张承泽呢是有野心的，所以呢他把他处死那但是你想，这是一个最好的，如果要是朝鲜进行部分的开放，搞一些经济实验区特区，然后让老百姓的生活起码的最基本的这个日常生活能够得到改善和提高，但是这一点他都没有做。所以说呢，他其实刚才问到说什么是不是实施的计划经济，朝鲜呢都连计划经济都谈不上。其实朝鲜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他从来没有说马克思主义有多么了不起，他现在说的都是他们的
主体思想，对
啊，所以呢他连马克思主义的那个计划经济都不是，它是一种统治型经济。这统治型经济呢是暂时共产主义的一种做法，也是法西斯或者是那种苏联在短期内 不得已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办法。他现在实施的是统治经济的政策。
嗯，是您刚才也提到这个金正恩，他有这种西方留学的这种背景哈。
嗯，
那么很多这个学者也是在他刚上来的时候，甚至还对他抱有希望，就说他有这种西方的这种学生留学的背景，然后可能当他执政以后会对朝鲜进行一个改革，或者说比如说效仿中国或者怎么样，但是到现在这个不仅没有进行改革，反而上来以后就把这个开城工业园区给关了。然后这个有坊间的流传说，这个当时他这个接班的时候，然后这个就说你什么都可以动，但是这个开城工业园区要留着，但是也是没有听从他父亲的这个，上来就把他关掉。那么这个夏明教授，您对这个网友的评论有什么看法呢？您觉得现在这个朝鲜，他会首先他是不是计划经济？第二，他会效仿这个中国走这种开放改革的道路吗？
是，我们看到就是朝鲜呢，这个金家的三代了，它确确实实在一直的退化了，恢复到了就是朝鲜历史上传统的一种自然经济、一种王权经济、一种家族统治的一种方式。那么，所以金正恩呢，你可以看到他的整个统治方式呢，就成为了朝鲜历史上的一个就是封建专制君主的一种家族统治方式。那么朝鲜的这个经济呢，如果要进行改革了，刚才夏一良教授提到了就是张承泽了，那么当时他确实有这么一些想法，跟中国的也许互动。那么另外的话，我想那个补充一个最近的例子，当然就是那个金正男，因为金正男呢跟那个金正恩呢，他们都同父那个就是异母了。那么作为就是在朝鲜就是那个整个家族政治中呢，那么应该说金正男呢反而是那个具有太子地位。那么所以金正男呢，如果他的那个就是生存呢，当然会对金正恩带来某种威胁。而我们知道金正男呢，他跟中国的关系又很近，而且他后来逃亡了，是逃在那个中国寻求中国的庇护。而且外界呢也有各种猜测，是金正男呢，那么确确实实想打开那个北朝鲜的这个门户了，那么往中国的方向靠近，更多的学中国的改革开放。但是我们看到就是金正男被暗杀了，这点呢又再次的就是证明呢，就是说金正恩呢，至少从他的角度来看，他现在要维持他的统治，基本上他不认为通过改革或者开放那么是挽救他统治一条道路了。那么相反呢，他现在是就是说毒性了，那么原有的朝鲜的自然的这种家族统治方式，那么专制暴政呢，恐怕是他的一个唯一的一个选项。这点我觉得加深了我们的认识了，就是对北朝鲜呢他是会有松动了，我觉得不要抱太多的那个乐观的期盼。
好，那下一个问题还是要这个先请教夏明教授啊。这个李正浩认为呢，中国政府在朝鲜问题上不会继续与美国保持一致立场，并对朝鲜施加制裁。按照这位脱北高官的话说呢，他说虽然朝鲜呢威胁不断扩大，但是北京呢完全知道朝鲜的政权垮台或者朝鲜半岛统一对于自己，就是说对于中国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如果真的实现统一了，朝鲜半岛可能会倒向美国或韩国一边。但是我们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中国的一些分析人士呢与李正浩的看法是可以说非常不同，或者说甚至是完全相反的。他们认为最不希望朝鲜半岛统一的是美国，因为能实现半岛统一的最后能这个实现统一很可能是韩国方面。那么在完成统一之后呢，韩国要做的第一件事很可能就是要求驻韩美军撤出。那么我们知道在日本也是正在全力的推进这个国家正常化的这么一个进程哈，那么日本也可能会趁机要求驻日美军撤出。那么如果以后半岛统一真的就再没有战事的话，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存在就会被削弱。那您是怎么看这两种观点？您认为哪种观点比较您更认同哪一种观点呢？
对，我首先认为根本的那个是中国了不希望看到就是朝鲜半岛的统一。因为很清楚，从目前的这个整个经济格局和战略的那个就是发展来看呢，那么朝鲜的这个半岛的统一只会是在韩国的这个主体下面，那么形成一种韩国的统一。那么如果韩国统一了，当然我们一个问题就在于韩国是不是就会把美军呢给赶出朝鲜半岛？那么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那么但是呢，就是这种可能性，我们之所以认为它存在，是因为韩国现在呢，希望统一的话呢，它就必须得跟中国呢进行某种让步，而且它呢也必须得就是说那个不要就是离异中国。那么所以呢，就说如果韩国真正统一的话呢，那么那个对韩国来说，他手中呢就是那个自由度呢排的就会更多，而且他受到中国的要挟的这种那个可能性呢也就更小。所以我就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并不认为就是韩国就是如果他统一以后了，他的第一要务是要把美国给赶走。因为毕竟就是韩国那个在历史上来说呢，他受到周边的各种大国对他的政治对他的主权那干预了是非常深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韩国作为一个新兴的一个民主统一国家， 那么它是会就是那个依赖美国的一个军那个经济甚至那个军事的那个支持。那么至于说日本，那么我不相信日本能够有这么大的军事实力，认为它可以那个摆脱美国的支持，能够跟中国呢独立的抗衡。所以我觉得这种假设认为韩国和日本呢最后要把美军呢赶走了，我觉得这种假设是不现实的。当然有一点，作为美国来说，美国担不担心？美国有担心，在于就是说因为朝鲜那个现在半岛了是美军的陆军呢唯一的一个就是在东亚的一个驻扎地。那么如果就是韩国真的要把美军的给赶走的话呢，而如果中国呢又没有实行民主化，那么当然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战略的威胁。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相信呢，就说如果那个中国还没有实行民主化，那么如果中国还继续跟美国作对，当然那个就是美国那个支持韩国统一的一个前提条件就在于他在统一以后他的军队呢也能够继续驻扎，因为这是对美国的更大的利益，对美国的全球利益是有帮助。
所以您的观点就是这个可能朝鲜半岛统一以后对于中国的影响可能会更大一点啊，就即使说朝鲜半岛统一了，那么驻韩驻日美军可能一时半会儿也撤不了哈。那么夏良先生，您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除了夏明教授刚才指出的几点以外，我想呢，首先就是说对于美国来说，他这个承担的这种这个责任义务啊，大国的担当，其实是美国的立国之本，就是这个捍卫自由、平等、正义，啊，其实美国老百姓纳税人并不希望美国人长期承担这个世界所谓世界警察这样一个角色。川普总统也表示说，如果要是讲这些盟国能够有能力自己承担这样的成本的话，或者说将来美国会逐渐的就是撤离或者是降低它的这样一个承担的比例。那么如果要是讲没有美国来担当这个世界所谓世界警察的角色，中国可以担当吗？而且中国担当了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从地区性和从世界的和平来讲，会产生什么样的危机和隐患？那我们看到就是说，美国其实它这么多年，尤其是二战之后它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维护这样的一个和平秩序自由和平等正义的这样一个事情，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美国纳税人每一年都要为此付出大量的这个支出，对吧？所以说这种中国官方或者民间所宣扬的这种所谓阴谋论强加于美国，好像说美国占领哪个地方有驻军了、有基地了，就是美国人想捞取当地的自然资源、捞取什么经济上的好处，这都是一种阴谋论的推论，根本站不住脚啊！过去打伊拉克的时候也说美国是为了伊拉克的石油，结果后来事实证明是中国从那儿搞的好处是最多的美国并没有从那儿拿取得什么石油。所以这里边呢，就是说我觉得还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老百姓由于信息的封闭、洗脑教育，他们长期以美国为敌他们长期认为美国就是有阴谋，特别是相信货币战争里边宣扬的所谓查尔斯菲尔德家族500年来一直控制整个美国乃至世界，这完全是胡说八道的阴谋论。
好的，那我们这个接下来这个问题呢，要先请教夏明教授啊。我们现在已经聊了中国、聊了美国、聊了日本、聊了韩国哈。那我们现在再聊聊俄罗斯。李正浩其实在采访中他提到了俄罗斯，他说这个朝鲜啊，每年从俄罗斯进口20万到30万吨柴油。那么这个新加坡的公司是作为朝鲜与俄罗斯这个油企间的这么一个桥梁。此外还有报道说，俄罗斯与朝鲜的商业和运输联系似乎现在是越来越繁忙。除了俄罗斯与朝鲜之间的这个油轮运输保持稳定之外呢，那么俄罗斯还试图与平壤进行这种铁路交通方面的合作。此外，俄罗斯的这个弗拉迪沃斯托克生活着大量的朝鲜人，他们每月向朝鲜国内按照这个报道上说是汇回了数万美元的这么一种硬通货。那么俄罗斯也成为朝鲜的一个重要的外汇来源。那么想请教夏明教授的就是，您认为俄罗斯对于朝鲜现在是持有什么样的一种态度？那么俄罗斯是否会成为影响半岛局势或者说左右半岛局势这么一个关键的因素呢？
对，我认为呢，俄罗斯呢是在那个半岛呢那个制造那个混乱的最主要的这么一个就是推手。那么包括像金正男被刺杀了，我相信呢有俄罗斯的背景。那么这里边为什么这样说呢？你如果看看就是北朝鲜的经济了，跟中国呢还有一些互补，也就是中国呢还可以从北朝鲜呢需要某些东西，但是北朝鲜的经济呢跟那个俄罗斯呢基本上呢没有太多的就是那个就是互补。当然就是俄罗斯可以把一些石油呢卖给北朝鲜，但是北朝鲜呢它有它的煤炭，基本上对俄罗斯来说它并不需要那些东西。 那么但是呢，俄罗斯的一个最大的战略的利益，那么他就想把北朝鲜呢变成一个就是一箭呢多雕，可以把就是中国、美国、日本，那么和韩国呢这个前十位的几个世界的经济实体了，同时在这个北朝鲜呢那么遭遇挫折。那么也就是说，在过去的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全球化进程中，我们看到东亚的崛起，那么与就是北美和西欧呢形成一个三足鼎立的态势。但是在这个三足的那个发展过程中呢，那么最失落的、被排挤出去的就是俄罗斯。但是俄罗斯呢，如果在北朝鲜呢这边能够制造出更多的混乱，那么这样的话让美国、中国和日本，那么还有韩国，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些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那么他们卷入到一种不确定性中，那么甚至面临着一个核战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最大的得利者是谁？那么当然就是俄罗斯。所以俄罗斯呢，在背后呢做了很多的就是搅局，那么甚至呢就是给中国呢表面上呢那么进行合作，实际上呢是让中国呢在北朝鲜呢继续像那个抗美援朝一样的呢为俄国人的火中取栗。所以我认为俄罗斯呢他的利益呢那么恐怕是超过所有这些国家的。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要先请教夏良教授啊。我们知道这个拥核啊，现在是已经写入了朝鲜的宪法和党章里。那么现在看来，这个朝鲜是一门心思，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核武器搞出来。那么新上任的这个韩国的这个总统，现在是已经在美国和这个川普见面啊，有一个美韩峰会。那么文在寅他的立场一直是这个对于朝鲜呢，要通过谈判，然后或者说通过制裁来迫使朝鲜回到谈判桌上，要通过这么一种对话的方式来解决。那么按照现在这种形势，这个朝鲜现在是好像看上去是不撞南头不撞南墙这个心不死，那么韩国这边是我们一定要对话。那么您觉得这个文在寅的这种通过对话解决方式，第一是否可行，第二又是不是现实呢？
当然作为文在寅来说，韩国他觉得这个处于朝鲜的火炮群的这个威胁之下，不要说动用核武器，就是火炮就能把这个首尔炸成一片火海，所以他很担心。他这个第一要素呢是要保证韩国人的安全，这个是情有可原的。但是这种一味的退让只能让朝鲜有机会发展更多更新的这个核武器啊、中长远导弹，对美国本土形成威胁，同时对韩国也形成进一步的威胁。所以这种情况呢，他是希望能够再来进行新的一轮的斡旋，来迫使这个朝鲜接受这个一些条件啊。但事实上呢，我们看到美国越来越失去耐心了啊！美国的这个国务卿啊，还有这个副总统啊，最近都表示啊，对朝鲜的忍耐已经差不多到了最后的期限了啊。那么就是说，如果要是讲从忍耐期转换为其他的这个这个对策的话，那你可以看，那现在对于军事打击来说，可能是越来越迫切。如果没有军事打击的话，那朝鲜这种嚣张的行为不会得到根本的遏制。
嗯，那么您刚才提到这个美国耐心赛已经是越来越有限了啊。那么我上周是参加了这个威尔逊中心的一个对话一个讨论，那么美国的副总统彭斯他出席，然后他发表了一个主旨的讲话。这个讨论会其实是它的主题是美国和中北美洲、拉丁美洲的这种未来的关系哈。但是彭斯副总统是在讲话的开始和结束两次提到了朝鲜，然后他特意强调说美国对于朝鲜的战略忍耐已经结束了，而且也提到了这个瓦姆比尔的事件。那么这个这里想这个请教夏明教授，您觉得美国和这个好的，那么由于这个时间关系啊，我们的这个讨论很遗憾的只能进行到这里。那么今天的时差的讨论呢就到这里只能结束了。那么感谢夏明教授和夏叶良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么时差谈呢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的香港回归20周年特别节目将讨论过去20年来香港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变迁。那么也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国的方方面面。美国总统川普不久前与中国国务员杨洁篪会晤时正式表示愿意在一带一路项目上与中国合作。川普表态背后的考量是什么？美中有哪些可能的合作领域？挑战是什么？对国际格局带来何种影响？专家视点为您分析。中国时间6月30号星期五早上6点，欢迎届时锁定收看《美国观察》。
好的，谢谢林森。那么今天呢，时事大谈节目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我是乔战，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见。